我们先请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
滚开，
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主耶稣复活了。上一次上个主日我们交通的，为主耶稣做见证，是见证他是一位，他是一位活的神。上个主日我们交通的，今天是交通主耶稣复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因为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死的人会复活的，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二十八章，他说第一节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那就是主日啊，就是主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抹大拉的玛利亚弟兄姊妹都会知道，因为圣经里说主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好不好？这个玛利亚，还有个那个玛利亚是谁呢？是主耶稣的母亲。那你去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那是主耶稣的母亲。顺便说一下，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有六个玛利亚，好不好？你们回去查一查，有六个，好不好？在哪里说的六个玛利亚？啊，今天我不说了。好，那么这里说到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主耶稣自己就先说过，他说，他三天以后。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一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向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好了，主耶稣预先就告诉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早就告诉了他的门徒，他要被杀，第三天要复活。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就说到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两个玛利亚去看他，结果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我们见证他复活，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叫证明他的这个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我们的这个肉身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出生都有父亲有母亲，对不对？就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好吧？圣经里说他是道成肉身，他是圣灵怀孕啊。这一处这个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也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读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肉身是从圣灵怀孕。他还没有结婚，虽然许配了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但是他们没有结婚，他就已经怀孕。那么这个要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说得很清楚，好，就是圣天使亲自向玛利亚说啊。所以主耶稣能够复活，就是他的肉身跟我们的肉身不同，我们的肉身死了以后不能复活。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宗教，比方说佛教，他们不是要拜释迦牟尼吗？释迦牟尼也是人，是亚当的后裔，释迦牟尼有父亲有母亲，所以他死了以后不能够复活，所以没有一个人复活的。那么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刚刚我们读的是圣灵怀孕，道成肉身呢，就是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主第一个，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圣灵怀孕，约翰福音是说他是道成了肉身。道这个字原文是化，主的化，所以主耶稣的肉身跟我们不同，所以他能够复活，我们不能复活。第二个，见证主耶稣复活做见证，就要证明他是没有罪的，因为有罪才有死，有罪死了不能够复活。主耶稣没有罪，但是他的死是担当我们的罪，好不好？他本身没有罪。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的。那请你来读读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有一处呢，我们先读读约翰福音，先读第五章，我们读读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啊，这一段圣经呢，是主耶稣说到我们基督徒了有永生，就叫出死入生。那么关于主耶稣他自己，那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4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的46节。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好，没有一个人能够指证主耶稣有罪，没有罪。那再读读希伯来书，往后面翻希伯来书。我们来读第七章26节，第七章的26节。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意的。
远离罪人，原文没有那个人字，他是远离罪的啊，所以这里是说他是圣洁的，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的。玷污是外面沾染的，主耶稣连外面沾染的罪都没有。邪恶是里面的，他里面也没有罪的。那我们每个亚当的后裔，我们里面都住了一个罪，我们里面有罪，我们外面还会沾染很多的玷污，但是主耶稣他是无罪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复活了，就是证明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罪。那么他为什么死？他是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三天以后他就复活了。第三个，说到主耶稣的复活，第三个证明他是神，他是神，所以他能够复活啊，他是神，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道成肉身，那就是神来道成肉身，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讲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第三个证明他复活，证明他是神。第四个证明他复活了，证明他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主耶稣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权死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复活了，他手里是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啊，这个就请我们读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啊，我们多读一点，从12节我们要读到18节，12节读到18节。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假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好了，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他的手上。原来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谁的手上呢？那请你来读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就读这一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好了，魔鬼是掌死权的。主耶稣没有经过死复活以前，全世界的人的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是在魔鬼的手里。主耶稣经过死，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怎么败坏的呢？因为三天以后主耶稣就复活了，所以魔鬼在主的身上就没有死权了，他就没有死的权柄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是在主耶稣的手里。因此，如果我们一个人，你要到主的面前去，你要知道，你阴间和死亡的钥匙现在是在主耶稣的手里。主耶稣不要你死，没有一个人能把你弄要你死。如果主要你去死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都听说，最近我们不是在天津有一个老弟兄吗？出了一棚弟兄，他在5月31号下午，主把他接走了。他住了医院40几天。当时一住医院的时候，因为他93岁了嘛，他一住医院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为他祷告。他住在医院里面，我们也为他祷告，我们都是求主再让他恢复身体，能够恢复。因为他家里还有聚会，他在那里也有很好的见证。这是北京的弟兄们都定期的要去看他，看望他。而且这个老弟兄呢，他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爱心。他这一生的第一个婚姻，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爱心。因为他的妻子，那个时候大概是1947年到1948年，我还在天津读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就在他的家里聚会，不是出立鹏，是出立鹏妻子的家里聚会。他的父亲叫做夏老弟兄夏喜林，就带领我们聚会。他是在海关工作，那还没有解放在他家里每一周大概有3次到4次的聚会这个老弟兄非常追求，非常追求。每一次读圣经那个读圣经在他家里的厅里面能够坐多少人呢？我看看那个地方肯定坐60-70个人，他的厅里面就是一个椅子挨着一个椅子，然后坐满了以后呢，就坐他的楼梯上楼，再多呢就往楼上坐最多的时候可能这里面可以坐到100多到200人。那个时候在天津就是有2个家庭聚会，一个就是夏老弟兄，还有一个就是王明道就是他们在这。 但是夏弟兄他在读圣经的上面非常下功夫，每一次聚会他手里是拿着两本圣经，一本是中文圣经，还有一本英文圣经，但是英文圣经不是一般的英文圣经，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NIV，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 NIV 吧，我还不太记得，他是拿的是大悲，接恩大悲的圣经。所以他在解经的时候非常重视就是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回到原文去。那么他的女儿是大女儿，从小生下来就得了一个病，叫做先天性的心脏病。在那个时候先天性心脏病好像做了一次手术嘛，还是没有做，我记不得，不成功。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听说医生说他只能活到25岁，大女儿只能活到25岁。那么说医生都定了只能活到25岁，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好，后来这是那是1947到1948，1948我就离开了。那么初立鹏弟兄呢大概是1948还是1949，就他是在他原来是在北京读清华大学，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在天津在那里也参加这个聚会。聚会的时候初立鹏弟兄呢他就知道这个夏喜林弟兄的大女儿叫做夏薇英，这个25岁就只能活到25岁，他就说，他说我愿意服侍他一辈子，我愿意服侍他一辈子，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是不能生孩子的，一生孩子心脏就完了，立刻就死，所以他说我也不要儿女，我就服侍他一辈子，然后他就跟夏弟兄说，我愿意服侍你女儿一辈子，好了，他就跟他结婚了。结婚以后呢，非常奇妙，医生讲只能活到25岁，但是结果他的妻子活到80岁，在他80岁死的前几个月，我还到天津去的。大概2002年嘛，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到天津去，看见他的妻子还能够自己动，那个是完全，这个就叫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复活的大能哦，好不好？你在听医生的只能活25年，你也靠着主耶稣，你就可以活到80年，你看到没有？多活多少年？好不好？这是主的恩典。好，所以初立鹏弟兄是非常有爱心。后来呢，他们结婚以后，初立鹏弟兄又去劳改过。为什么劳改？因为初立鹏弟兄参加了工作的时候是在尼托森弟兄的有一个生化药厂下面工作，那跟着尼托森的当然就要劳改了，大概在他就弄去劳改很多年。大概10几年吧，什么都没有了，工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的妻子因为在主的面前就是靠主嘛，复活的大能，好不好？他的妻子能够维持10几年在他劳改，一直到他劳改回来以后，在天津那个时候他做什么呢？初立鹏弟兄我知道那个时候他身体很好，他骑一个自行车专门帮天津的弟兄姊妹家里有困难的，比方说他家里有一个姊妹，他家里煤炭没有了，煤炭了没有了，他就专门去给他买煤炭，骑自行车给他买，没有水的他就专门去给你弄水完全来服侍弟兄姊妹，他一天就做这个工作，另外在家里还有聚会。好了，所以为着这个老弟兄，我们还为他他一病了我们听说就为他祷告，我们就说主啊，他这么爱你的 这样一个人，有求你再给他多一点时间来为你做见证，好不好？好，荣耀你的名。好，后来就在住在医院里面就好转了。这是王金环姊妹发过来，哎，他说最近好转了，血压也正常了，呼吸也好了，那个胃管也拔出来了，就看看好转了，我们就感谢神。好，我想他就快出院了，好不好？但是这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在神的手里不错，但是神也真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我就不知道这个初立鹏弟兄在主的面前有怎么一个祷告，他是非常怕麻烦别人的人，你懂吗？他想我的病假如再好了，我自己想啊，这是我没有给他通电话，我的病好了就需要有人服侍他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就要花时间到他家里去给他煮饭，给他照顾他。可能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那就是说，主啊，你还是把我接走吧。如果他有这样一个祷告，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那就是说，主会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啊，所以他住了医院40几天，忽然好转了，最后就是5月31号，又变了，所以就把他接走了。而在他住医院这一段时间，请了一个农村，请了一个男的人来服侍他。这个服侍的这个人，他还给他传福音，你看到没有？传福音，这个人还信主了，得救了，还受浸了，这个姓林，后来就成林弟兄了。好了，你说奇妙好不好？所以感谢主吧，这个，那么我说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到，复活，主耶稣复活，复活的能力是在他的身上，阴间和死亡的钥匙现在拿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要害怕，一点都不要害怕。今天主如果要我们去，主要接我们走，主一定会告诉我们。如果你说主啊，我现在还不想走，哎，那还可以不走。主尊重我们自由意志，完全可以的，好不好？所以那个25岁的那个就该走了吧？结果活到80岁才走，好不好？那就又活了，多活了50几年了。这是我亲自经历吧，好不好？看见他。一看见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就感谢主。每次我到天津去，一看见就感谢主，还在，你看还活在那里，天天还吃饭，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主，我们见证主耶稣是复活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就，刚刚我们读的，就证明他。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现在拿到主耶稣的手里，他已经胜过了魔鬼了。过去死亡的钥匙在魔鬼的手里，现在在主耶稣的手里。所以圣经里就有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我们来读读圣经吧，我们来读读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或者读到23节，好吧？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所有世界上死了的人都不会复活。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主耶稣复活以后，首先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所以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昨天我们读交通启示录，我们也说到，不但基督徒要复活，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要接受审判。这就是主耶稣带来的。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死三个人复活了，三个人复活了，一个就是拉撒路，这是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拉撒路复活以后还要死啊，拉撒路复活又死，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还阳，懂的意思吗？他死了，主耶稣叫他复活，叫做还阳。那么主耶稣叫三个人复活，那么我们来读一读这几处的圣经好不好？第一处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1章。约翰福音的11章，我们要可能稍微多读一点点啊。我们先来读先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或者读到第五节，好不好？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荣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好了，你看这里伯大尼又有个玛利亚哈，就是三个玛利亚了，好不好？好，那么这个玛利亚她姐姐是马大，他们的弟弟是拉撒路患病了，他们就找人去告诉主耶稣说拉撒路病了。那么主耶稣然后就去到他那里啊，那么就请你来读17节啊，17节读，要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读到44节，17节到44节。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稣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从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出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这人是何等恳切，
爱这人。
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这是叫拉撒路复活。拉撒路，但是拉撒路复活以后还要死，好不好？这个和主耶稣的复活不同了。主耶稣的复活以后是永远不会再死了，但是拉撒路还会死，因为他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裔。这是第一处我们读的，就是说到主耶稣叫这个拉撒路，这是复活的事。另外我们还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读到十七节，十一节读到十七节。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
好了，这里就是拿因的一个妇人，他的一个独生子死了，主耶稣也叫他复活了，但是这个人的复活以后还会再死，啊，还会再死，和主耶稣的复活不同了。那么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节，我们要稍微多读一点，我们把读到五十六节，把就读这一章读完，四十节到五十六节。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嗯， 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
哦，对不起，对不起。
路加福音吗？第八章吗？四十节吗？四十节把它读完吗？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着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
埃
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叫他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了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呼叫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这里就是一个管会堂的，叫做埃鲁。会堂呢，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好，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那么主耶稣就去医治他的时候，那么还没有到他家，他们就有人出来告诉他，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主耶稣就说：“她不是死了，是睡了。”那么主耶稣就要去把她喊起来，要她复活。所以这里的55节，请你注意55节，她的灵魂变回来，原文没有魂字，原文只有灵字。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人死了，就是他的灵一定就离开了。如果一个人的灵还没有离开，他就还没有死，好不好？所以他的灵就回来了，然后这个人也复活了。那么这个人复活以后还要死，好不好？主耶稣在地上就有三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不能把他们来和主耶稣的复活相提并论，那是两回事情。主耶稣复活以后是永永远远，那就不会再死。因此今天教会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主耶稣的复活的见证，教会要做这个见证。实际上教会的存在就是主耶稣的复活的能力，教会今天的存在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能力。大家都记得使徒行传，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或者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的20章。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2节，我们先读19到22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晚上，主耶稣就和门徒聚集在一起，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门徒一受了圣灵以后，圣经里马上告诉我们，他们就开始聚会了。啊，那就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六节到十四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好，你看，这里说到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你们记得彼得还去打鱼去了，记不记得？好不好？门徒就开始分散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圣灵一住进来以后，主耶稣就有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这一个主的复活就让他们又重新开始聚会了，看到没有？这里他们又开始聚会了。所以教会的存在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能力的见证，教会的存在啊，今天所以我们教会就要为主耶稣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就是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他复活了，所以门徒又开始聚集了。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十八章，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好不好？主就应许了。主如果没有复活，怎么能够到我们中间呢？好不好？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我们现在基督徒，基督他复活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请你最后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就是最后一章， 第三节我们要多多记节，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六节，三节读到第六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炼，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就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他说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力的，好不好？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也是那大能仍然活着。今天主的大能就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什么叫做他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呢？因为他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才可以胜过罪，好不好？你怎么不怎么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为什么不能犯罪？就是他的大能在你里面。什么大能？他复活的大能就在你的里面，所以基督徒可以不犯罪，靠着他的能力。基督徒可以不爱世界，靠着他的能力。基督徒可以舍己，这就是主在你里面做，好不好？所以复活的大能是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大有大能力的，好不好？第五节有一句话，我们翻译的不是很准确。他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炼，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原文不是心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好不好？没有心里这几个字。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你有什么难处过不去，有什么困难的环境不行，你身体又有什么软弱，你回到主的面前去，那个大复活的大能就要在你身上显出来啊，就要在你身上显出大能来，好不好？所以今天教会要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基督徒的复活，为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基督徒都要做见证，因为这个能力能够改变我们，好不好？能够改变我们。好，我想呢，我今天主要就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个，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说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里今天的见证就是说为他的复活来做见证。实际上教会的存在就是基督的复活能力的见证，好不好？不是靠人的力量，好不好？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聚会，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一同来追求聚会，主就在那里做工，就很奇妙，就是主在做工，啊，好吧？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了吧？
我问一个问题
啊，
刚才一开始讲到那个，掌死权，主复活以后，主就拥有那个，阴间和死亡的钥匙。
对对对。
那在之前呢，这个死权是魔鬼在掌管。
嗯。
我就想到那个约伯记里的话。
嗯。
那这个撒旦。他要害这个约伯之前，他不是也到神面前去，后来神就允许他折磨这个约伯，但是就叫他不能辱他神，所以这个也是
好。现在我们来说哈，约伯记在旧约是神来说话，不是把死亡的钥匙交给主耶稣了，好不好？ 当然死亡这个魔鬼是掌死权的，好不好？他可以叫一个人死，但是神可以不叫一个人死，神的权柄大过撒旦嘛，这个没问题哈。但是这里没有提，旧约没有提到主耶稣，好不好？
就是，
哎，所以新约主耶稣也来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交给谁了？主耶稣，神就把这个钥匙从撒旦的手里就夺回来了，交给谁了？交给主耶稣了，交给神的儿子了，好不好？
我说几句
啊，
我能够活到今天，就是主的大能、主的爱在我里面，我能够活下来真奇妙。好了，不说了，时间已经超过了。
好，请讲吧。
我想问问，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就是在这个耶稣来之前，为什么要把这个死亡的钥匙拿给撒旦呢？
好好，现在我们说，不是神把这个钥匙要拿给撒旦，因为撒旦，我们为什么说到圣经里，我们说到撒旦是掌死权的，刚刚讲，对不对？好。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没有死，记不记得神造亚当的时候没有死啊？好不好？但是神就告诉亚当，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就必定死，好不好？所以神不希望人死。亚当没有死的，造的时候，亚当为什么有死？他接受了撒旦的欺骗了，对不对？是不是撒旦变在一个蛇的身上，就去引诱了夏娃吧，对不对？他就没有听神的话，而听了蛇的话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好不好？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死是从罪来的，所以撒旦就是要人犯罪，犯罪最后怎么样？就不听神的话就死，好不好？所以他就做一个工作，把我们往死里面拉，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死权在他的手里，就是我们犯罪就有死，好不好？好，把我们推到死里面去，让我们多犯一点罪，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读那个路加福音讲的那个就是让那个耶鲁复生嘛，那个五十五节说他的灵魂变回来，你说不是魂是灵，对吧？那可是在五十节的时候，那个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是指
身体得救？
对，身体得救。
对对对，好不好？
那他的灵怎么就回来呢？
好，圣经里告诉我们，灵，人，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对不对？
灵魂体。
哎，如果人的灵离开了，这个人就死了。如果灵没有离开，这个人还没有死，也许你就昏迷了，好不好？但是还没有死，好不好？所以雅各书里面就有一句话，人没有灵就是死的。所以他就用信心来比方。没有信心人也就是死的，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灵如果离开了，这个人就死了。灵如果没有离开，这个人还没有死。
就是说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我的理解就是不仅仅是身体的得救。
当然从这点来看还没有说到灵魂的得救，因为灵就回来了，回到身体呢他就活了，好不好？啊，因为这个埃鲁呢，他是什么？他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管会堂的，好不好？所以他是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女儿，但是主耶稣呢，来医治他女儿，他并没有说埃鲁只是求医治，埃鲁没有说我现在要接受主耶稣了。如果埃鲁要接受主耶稣了，犹太人就要把他从会堂里头赶出去了，好不好？这个就要读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你看那个瞎子不是医好了吗？他的父母啊，法利赛人就问他的父母，他是不是生的是瞎眼的，谁医好的？他父母不敢讲了， 因为讲了后人就一句话，因为谁认耶稣是主，就要把他赶出会堂，好不好？啊，管会堂的人不敢的，好不好？啊，他只是说你要依我的儿子，你要我的女儿，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五十五节，他的灵变回来，就是这个人的灵。
人的灵回来。
人的灵。
他死了，所以人的灵就走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死了，灵就走了；灵回来，人就活了。
回来就是活过。
好，身体就起来了，身体就可以活了。
嗯，好，谢谢。还有刚刚还读了那个灵前十五章二十三节，好几次还是。
嗯。
他就讲这个自己的次序哈，他这次序是怎么一个解释法？
哦，复活的次序在圣经里给我们说的很清楚，比方说哈，死了的基督徒来讲，好不好？基督徒的复活，如果我们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来说，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死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对不对？这是主耶稣降临在半空。那么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半空以前，有没有死的人复活？还没有降临到半空以前也有啊。你去读启示录十一章，那两个见证人复没复活？主还没有降临到半空啊，两个见证人已经复活了。你再去读早一点，读第九章，你就看见还有许多数不过来的人，好不好啊？那么这启示录第九章，所以这里面就包括了，好不？历代以来走非拉铁非教会的这些人，好不好啊？他们在大灾难以来以前，三年半大灾难以前，都要被提，好不好？不只是活在地上的人被提，历代以来走非拉铁走非拉铁非教会的人，都要被提。他们有的已经死了，好不好？那怎么被提啊？复活，被提，所以次序的复活是不同的，好不好？每个人的复活不同的。
其中一部分就是被提的次序。
对对对，就有被提的次序了。有的是复活以后才被提嘛，好不好？你像保罗，保罗一定是先被提了，保罗自己讲嘛。你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说，对不对？他已经有冠冕了，主必救他进入天国，好不好？他不会到主耶稣降临在半空的时候再被提，好不好？他一定在三年半大灾难以前他就被提了，好不好？很多在大灾难三年半大灾难以前历代为主生命的都被提，好不好？
那这些得胜的基督徒，他那个第一批先复活，他是灵体的复活，不是那个，是不是？
我们就说基督徒的复活，不管你在什么时代的复活，那就要根据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是怎么讲呢？就是，主要按照那叫万有归乎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或者我们来读吧，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或者从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就是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那是主耶稣的那种形状，荣耀的身体形状，好不好？啊，我们就灵魂都在进来了，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就被提了，好不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